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十四节，第一节念到第十四节，提印来念，我念一，各位念双。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礼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撇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亚伯拉罕对他仆人说：“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以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”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父亲啊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我在这里。”以撒说：“请看，后裔财富有了，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？”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就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儿子以撒，放在坛的台上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周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儿子。再看第32章第22节，22节，我们看到三次节，也是起印的殿。22节，我们看到三次节，我们起印的殿。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是一个儿子，过了亚伯渡口。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说：“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”雅各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”那人说：“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以神以人教力不得了胜。”雅各给那地方起名叫基路以呢，意思说我们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生命人的保全。我想我们就念到这个位置，低头祷告。感谢主，因为这个聚会已经快要到尾声的阶段，但是主，我们求你再把幕后的恩典增加你的丰盛，我们需要你自己把你自己要完成的工作，也借着今晚、明天、后天能够继续的完成。因为我们晓得这个会既然你召开，你就要给他能够让你自己的丰满能够完完全全充满在我们众人中间。主啊，你借着白天黑夜各种各样的讲台、各种各样的报告，能够给我们知道神的心意。愿主祝福今天晚上这一点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今天晚上就讲第六次，那么我一直这样讲下来，我是讲末后的世代，在末后的世代第二次讲悔改，第三次我就讲到要追求，第四次末后的世代我们应当复兴真理去把主群回来。那么昨天晚上我讲到末后世代， 我们就看见了一切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无论是圣经讲福音、圣灵、异象，以至于历史，都是讲到福音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刚才只有用两处的圣经，一处是在创世纪第22章，这里就提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献以撒，亚伯拉罕的献以撒，这是一处圣经。那么还有一处圣经是创世纪第32章，那么那里呢就提到雅各，他在跟天使在那里摔跤，天使在那里摔跤。我晚上的题目呢，一个要讲这个拣选，拣选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我要讲使用，使用。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，神要拣选人，那么神呢要使用人，要使用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神的拣选啊，一定是试验以后，这个是先是试验，以后再拣选，再拣选。我想这样的事呢很容易明白。好像说，你看一个这个公司，他如果是要用人，他一定要试验，试验。那么试验合乎他的条件，合乎他的资格，以后结果呢他就录取，他就录用。如果不符合他的条件资格呢，他就不录取，他也不录用。那么我们在刚才你在22章里面所看见，他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其实不止试验亚伯拉罕，那一件事情一共是试验亚伯拉罕，也试验这个以撒。好像说这个大卫王把哥利亚打倒了，把哥利亚杀了，就他回来以后，以色列百姓就在那里唱歌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。那么这一条歌呢同样试验两个，一个人呢他是试验扫罗，一个人他是试验这个大卫。那么扫罗他听见千千，听见这个万万，把千千给他，把万万给这个大卫，他就不高兴，他就妒忌啊，他就不能容这个大卫，他就要排除大卫。那么以后呢试验出来，结果这个人不行，又神就把他废掉了。所以这个歌呢就把这个扫罗完全试验出来。那么另外呢，你看见这个歌也试验大卫，大卫并没有因为万万呢，那么结果他就骄傲，因为万万呢，那么他呢就是很神气，没有。那么所以这个歌就把这个大卫试验出来，所以大卫被试验被炼中，又大卫就被神所使用，神所使用。那么所以今天晚上我是要从这个以撒去看，神在试验大卫，试验这个以撒。你从什么地方看见他试验以撒的？从摩利亚山顶，摩利亚从这个山顶，这个从摩利亚山摩利亚山顶呢，可以看这个三件事，看见他试验这个以撒三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是把柴摆在他肩头上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呢，他跟他父亲呢二人同行，这是第二件事。第三件事呢，他就捆绑他，捆绑他，这是第三件事，三件事。那么这三件事，第一件事就把柴摆在他肩膀上面。你看呢，这个柴做什么用呢？要烧祭物的。那么既然要烧祭物，这个祭物要烧一个这个以撒，那个时候我想他大概总是十几岁。那么既然是十几岁呢，这个柴一定不是三斤五斤，我想也不是四斤八斤。那么这个柴呢可能是几十斤，因为如果三斤五斤四斤八斤呢，一定不够烧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孩子。那么既然是几十斤，要把它搁在这个肩头的上面，那么一个孩子要来把它挑，这是一件不容易。而且摩利亚虽然说这个山不高，但是总是一个高坡，总是一个山坡，所以要把几十斤的柴呢挑上一个高坡，挑上一个山坡，这个谈何容易。那么如果你同样这样来讲呢，你就看见被试验出来，这一个以撒他是一个勤劳的人，平时一定一个勤劳的人，因为如果不是一个勤劳的人，这几十斤的柴他一定是挑不上去。 那么另外呢，这个以撒这个人呢，要跑上高坡，他一定是会吃苦的人。如果他不会吃苦呢，他一定不能够把这几十斤柴抬上这高坡。所以以撒被试验出来，一个勤劳的人，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，他是一个会吃苦的人，他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。所以神挑选他，一挑选一个懒惰，他也一定不挑选一个养尊处优的，养尊处优。你看旧约里面他挑选几个人，好像说这个阿摩斯他是在剪桑树的，在剪桑，好像说挑选这一个基甸他是在这个酒闸的。所以神挑选，他不会挑选一个游手好闲的，他不会挑选一个无所事事的，无所他一定是挑选一个勤劳，而且挑选一个肯吃苦的，这是一件你可以看出来。那么第二件呢，他跟他父亲同行。阿摩斯书第三章三节，他说什么人能够同行呢？同心才能够同行，如果不同心，你就不能够跟人同行。那么既然同心才可以同行，同心这一件事有几个很要紧的事情。第一个要紧的事情呢，你才有圣灵的工作。你看以利亚爬到山上去，他就把十二块石头把它摆在一起，这十二块石头是代表以色列四个支派。那个时候以色列四个支派呢，已经分作两边，一边是以色列，一边是犹大，已经是破裂。他现在把它拿在一块，这是表明同心，这是表明合一。那么把这十二块石头摆在一块，一表同心，一表合一，有什么事情发生，结果这个火就降下来。所以同心你就看见有圣灵的工作，这种。那么再有呢，这个使徒们他们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以后，看见无神界这个圣灵就降临。所以同心一件非常要紧的，就是有圣灵的同工，就是有圣灵的降临，这是第一件要紧。那么第二件呢，同心有什么要紧呢？我们都晓得神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做的。你看当时摩西叫这个约书亚出去打仗，这一场战争不是约书亚一个人打的，对不对？这场战争还有约书亚的军队，这场战争还有后面的摩西，后面的摩西左边还有一个亚伦，右边还有一个户儿。所以你看一场的战争不是一个人打的，一场的战争有许多人同心配合起来打的。那么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见我们需要有同工的人，同工。你在这个保罗跟巴拿巴的身上，保罗跟巴拿巴同工，保罗跟巴拿巴为着马可的缘故他们离开，保罗还在去找希腊的同工，巴拿巴跟保罗为着马可离开，他还在去找马可的同工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，一个人跟人同心，你才能够跟人能够同工，如果不同心，你就不能够跟人同工，因为神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做，神的工作这是许多人就机同心把它做起来的，这是第二。那么第三呢，同心才能同行，工作才会迅速，才会行。为什么工作才会迅速呢？你看这个尼希米把以色列百姓带回去建造城墙，52天就把它完成。那么为什么52天就能够把它完成呢？因为他们同心，他们大家起来如同一人，没有拦阻，所以工作能够迅速，能够一直往前去发展。所以第二，他试验出来这一个以撒是跟人可以同工的人，他跟人能够同工，他是跟人能够同心的人，能够同心的。因为神的工作需要有人同工，需要有人同心，这是第二，把它试验出来。那么第三，你怎么样试验以撒呢？除了他勤劳，他跟人同心，还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情，就是说当时他父亲就捆绑他。你在这件事情上来看很稀奇，为什么稀奇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以撒是，或者说是15、16岁。那么如果以撒15、16岁，亚伯拉罕几岁呢？亚伯拉罕是100岁生他。那么如果是亚伯拉罕是100岁生他呢？以撒那个时候100岁生他，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大概是110几岁。那么 一百十几岁，你要去绑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，如果他跑，亚伯拉罕追不着；如果他滚，亚伯拉罕也不可能。那为什么一个一百多岁的人，你要去追他，一定不能追；你要去绑他，也一定没有办法，因为他滚你就来，你就没有办法。那么以撒为什么当时能够给他父亲绑呢？因为他是一个顺服的人，顺服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以撒是个顺服的人，顺服这一件事情多么要紧啊！买马的人呢，他们有个知识，这条马很美，很好，很要紧；这条马很壮，也很好，也很要紧；这条马跑得很快，也很好，也很要紧。说，但是这条马美，这条马壮，这条马快，还不是个对的条件，还不是解决买马的条件。买马的人还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是什么呢？要叫他听话。如果他不会听话，再美再壮再快都没有用处，再美再快再壮都没有用处。我想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神在拣选人，在拣选人，这个人呢，他的这个恩赐很多，这个人的恩赐很大，古兰他恩赐很多，恩赐很大。如果他不能够顺服，你恩赐再多再大也没有用处，也没有用处。所以试验出来，这个以撒是一个什么人？以撒是一个顺服的人。所以神拣选人，要这一个人他会吃苦，要这一个人他会勤劳。神拣选人，要这一个人能够跟人同心，能够跟人同工。神拣选人，要这一个人他能够顺服，因为这样一个人呢，在神的计划，在神的工厂上面才能够有用场。如果不是的话，这个人在神的工厂上面他没有用场。那么另外，他不但是拣选，而且拣选呢，就是要使用，就是要使用。你看神使用一个拣选的人做什么呢？一个人被神拣选，到底他是要做些什么呢？你可以从以撒去看，以撒这个人呢，他是代表基督。怎么他代表基督呢？因为他是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生的。年老的时候生的，他是亚，可以算他是亚伯拉罕的肚子，因为以后以斯玛利已经赶出去。以撒这个人，他是承受产业，他是亚伯拉罕所爱。以撒这个人呢，他是死而复活的，因为到这个摩利亚山上，如果不是神显明他的荣耀，亚伯拉罕就把他宰了，就把他献作燔祭，他是经过死而复活的。以撒这个人呢，他是到他的家乡去娶这个利波家来做他的妻子。那么我们看以撒，他一表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独生的，耶稣基督他是神所爱的，耶稣基督他是承受产业的，耶稣基督他是经过死而复活的，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来找一位心腹，这个心腹就是他的教会。所以你看以撒是代表这个基督，代表基督。那么以撒代表基督，所以我们看神拣选人做什么呢？神拣选人就是要叫这一个人呢，来去表彰基督，不但表彰基督，要叫这个人来扩大基督，不但是扩大基督，要叫这个人来继续基督，继续基督。这样的话你在哪里可以找出来呢？在以赛亚书。耶和华以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那么这是第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。可是底下讲一句话说什么呢？他说他并且延长年日。他已经是把众人的罪归在他身上，他已经成了赎罪祭，可是神说他要延长。他既然已经成了赎罪祭，赎罪祭的就是钉十字架，钉十字架死后复活，他也升天，但是神说他要延长，他要延长。那么他既然死了不活，而且升天，他怎么延长呢？怎么延长？延长这个字是继续的意思，延长这个字是一个扩大的意思，扩大的意思。所以今天
谁来把它延长呢？谁来把它扩大呢？谁把它延长？谁来把它扩大呢？你看，神造亚当，他就给亚当一个使命。这个使命是什么呢？亚当要生养众多，亚当要遍满地面。什么叫生养众多呢？生养众多，一代又一代，一代又一代，就是延长。什么叫做遍满地面呢？遍满地面就是扩大，就是扩大。所以神使用一个人来做什么呢？神使用一个人就是延长基督，神使用一个人就是扩大基督。我们这一些人被神所使用，就是要来延长基督，被神使用就是要扩大基督，把基督能够去把它扩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是我们被神拣选，这是我们从神手中所截取下来的一个使命，就是去延长它，去扩大它，去扩大。那么这个以撒他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使命完成呢？我们今天被他拣选了，我们要被他使用，这个使用就是延长跟扩大。可是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去把这个使命可以延可以去完成呢？也是从以撒去看，以撒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。你从这本圣经去看，记载亚伯拉罕跟记载这个雅各，两个记载亚伯拉罕记载很多，记载雅各记载更多，记载更多。可是如果你看呢，你看这个记载以撒很少，很少，而且记载亚伯拉罕跟记载以撒呢，你这两个人的记载呢都是多姿多彩，都是有声有色。如果你去看记载以撒呢，那就平平淡淡，那是普普通通。你去查这个圣经，你看记载亚伯拉罕跟记载以撒，以至于记载这个雅各跟记载这个以撒完全不一样。你看这个记载以撒的实在是平平淡淡，实在是普普通通，普普通通。那么记载这个以撒这么平平淡淡，普普通通，那么以撒到底有什么可以给我们找出来？他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？他讲出一个被神使用的最根本的真理，讲出一个最被神使用最根本的真理。那么被神使用最根本的真理讲出什么呢？你看很稀奇，这个到摩利亚山上，他父亲把这个柴摆在他肩膀，他不说话。他父亲到了山上去的时候呢，山上去了把他捆绑，他不挣扎。挣扎，到了他父亲把这个刀拿起来准备要砍他的时候，他不喊叫。他不喊叫。你看这个柴子在他肩膀上面，他可以说嘛，有用人可以扛，为什么叫我扛呢？有用扛，那么拿绳子要绑他，爸爸你到底这是干什么呢？那么这个把刀拿起来，这个要命，怎么能够不叫呢？怎么不叫？那么一看，这个柴搁上去也不作声，这个捆绑也不挣扎，还有刀拿出来也不喊叫。除了这以撒除了这一件事以外，还有一件事，你觉得更岂有此理？不知道你觉得会不会查出来？还有一件事跟这几件事差不多的，不但差不多，而且也是很严重。还有什么呢？他的父亲要给他娶一个太太，他父亲要给他娶一个太太，就叫这个老仆人到这个米索波达尼去，去给他找一个本家本地本住的人来做他的太太。那么太太到底是谁要娶的呢？是以撒要娶的。可是以撒没有意见，也没有说我这个太太到底要高还是要矮，要这个胖还是要瘦，要美还是要丑，他也没有意见。也没有意见。那么你如果去查考这个以撒到底怎么搞的呢？柴搁在肩头，他也不作声；捆绑他也不挣扎；拿刀要杀了，他也不喊叫；连要给他娶太太，他也没有意见，也不建议说这个太太到底要什么样子，什么样子。那么你从这一类的事情看出来， 你就看见了为什么缘故这样呢？你说那么大概他是一个傻子，不过傻子就是一个呆子，如果不然的话呢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可是以撒并不是傻子也不是呆子，那么既然不是傻子也不是呆子，为什么他这一段历史是这么平淡，这一段历史是这么普通呢？因为神要借助这一段历史来讲出一个被神所用重要的真理。那么这个真理是什么呢？这真理是什么呢？以撒他没有自己，没有以撒也没有自，他没有自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一个人被神所用，一个被神所用主要的是什么呢？主要是他没有自己，没有，主要他没有自己。可是弟兄姊妹啊，没有自己这个真理大家很懂，而且懂得很多，懂得很多。为什么我们很懂，懂得很多呢？因为在新约的里面，像这样的道理讲的很多。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我们像这些口号可以喊得连天响，喊得连天响。那么没有自己，我用一个比喻，苏东坡。他有一天灵感来了，他写一首诗，这首诗叫做什么呢？七首天中天。七首天中天就是把头抬起来望天来看，毫光照大千，就是天上这些星宿的照在这个大千的世界。他说八风吹不动。什么叫做八风呢？八风就是说人家攻击我，人家诽谤我，人家批评我，那么这些风呢，我的心一点都不动，八风吹不动。那么他说端坐指尖莲，他的心啊安静，好像那个菩萨一样的，不是？那么他写了这首诗以后呢，他自己很得意。为什么很得意呢？因为他想，我这个人八风吹不动，我这个人好像端坐紫金莲，像菩萨一样的坐在这个紫金莲。那么他写了以后呢，他就以为他真是这样的人，他就以为他已经超脱，所以就把这首诗呢叫他的书童到过江去送给他的朋友去欣赏。以后呢，他的朋友啊，他的朋友呢，就在他这首诗的上面呢，就批了一个字，批了一个字。那么批了一个字呢，他的书童就把他带回来，就交给苏东坡。苏东坡呢，就看看他的朋友写什么评语啊，写什么评语。他一打开一看呢，就气到这个无名火三千丈。那么气到无名火三千丈呢，结果呢？就把这个司马啦，就把这个鞋子穿了，结果呢就跑过江去要去找他的朋友理论。没有想到到门口的时候呢，他的朋友就叫这个书童给外面说，今天不见客，不见客。那么苏东坡就更恼了。为什么更恼呢？因为又不是普通朋友，是这么疏的朋友，还有什么今天见客不见客，你见客也好不见客也好，反正我就要见，就跑进去。那么就跑进去呢，结果呢就到他的书斋，可是书斋的门关起来，在门外呢有一对联。这对联写什么呢？这对联呢写八风吹不动，就是这个苏东坡写的。可是他另外一句写什么呢？另外一句呢，他说什么东西呢？他说一屁就打过江。因为他在他诗的上面批一个屁子，屁子，你八风吹不动，不，我这个意思呢，是给弟兄姊妹能够了解，我们呢一个人说没有自己，很容易讲。非常容易，非常容易讲。一个人到底实行起来呢，并不是那么一回事，不是那么一回事。那么，所以你看这个以撒能够表彰基督，能够继续基督，最主要就是一个没有自己。但是，一个人怎么能够没有自己呢？这是圣经里面考究的一件事。 你怎么没有，怎么能够没有自己呢？我想啊，圣经里面所讲的可能是两条路，两条路没有自，两条路没有自己。这个没有自己，一条路是什么呢？一条路呢，我用雅各来讲，用雅各来讲，你看雅各这个人呢、啊，雅各这个人，他什么时候在属灵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转机呢？那是在这个创世纪第32章，他才开始转机。那么创世纪32章到底发生一件什么事呢？因为他把这个家眷从巴丹亚兰带出来，准备要回到这个迦南去。那么在半路上面呢，就听见一个消息，就叫他知道不好。什么消息呢？因为以扫他的哥哥带400个人要找他算账。那么这一下他就害怕了，他就害怕。那么他就害怕了，以后他用办法，用什么办法呢？他就前面就用着很多的这个牛羊，那么告诉这个佣人，你走在前面，如果遇见我哥哥的时候，他要问这些东西做什么，你就告诉他，就说我要送给他做礼物的，这是第一道。那么第二道呢，他就把这个夫人跟小孩子摆在中间。那么摆在中间，为什么把夫人小孩子摆在中间呢？前面那一道盼望用着牛羊要买他哥哥的心，中间这一道他妈用夫人小孩子来暖他哥哥的心，如果他的哥哥的心买不下了，就用着夫人小孩子的这些人能够把他哥哥的心暖下来。那么如果第一道没有办法，他哥哥的心买不下来，第二道也没有办法，他哥哥的心也暖不下来，最后不要紧，还有两条腿可以跑，可以跑。这是雅各所用的办法。那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什么呢？梦见天使给他摔跤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个摔跤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摔跤的意思就是要把对方打倒，摔跤的意思就要把对方压在下面，这是摔跤的意思。可是圣经讲一句话，人跟神都不能够胜过他，人跟神都不能胜过他。为什么人跟神不能够胜过他？难道人不能胜过人，神也不能胜过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件事，雅各这个人呢，不但不服人，也不服神，也不服神。就是说人他不服，神我也不服，我也不服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一个如果人也不服，神也不服的人，这一个人在神的手上没有用场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因为如果人不服，神不服，你看这种人有什么用呢？但是神他要一个人在他面前不下来，然后才有用处。如果这个人没有不下来，一定没有用处。那么他用什么办法叫他不下来呢？就摸他的大腿哦。你知道这个大腿哦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大腿哦就是他要命的资本。因为如果他哥哥的心不能买，如果他哥哥的心不能软，不要紧，还有两条腿可以跑。我现在这个腿被你摸一把瘸了，我的命就没有了。所以神啊，他要造就一个人，他要对付一个人，有时候呢他摸到他要命的所在来对付他。哎呀弟兄姐妹，摸到他要命的所在，那么以后呢他瘸了。这个瘸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瘸是什么意思？我瘸给你看，你如果不瘸呢，你这样走；如果你瘸呢，你是这样走。那么这样走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就想到约翰第七章的话。约翰第七章他讲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讲他的兄弟给耶稣说，他说人要显扬名声，都是到热闹的地方，到耶路撒冷。他说你蹲在乡下，你的名声怎么可以显扬呢？ 耶稣讲一句话，你们的时候是方便，我的时候是不方便，不方便。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你们是自己做主，你们要去就去，要来就来，我不是自己做主，我乃是父做主，神做主，如果他要我去我才去，如果他不要我去我就不去，所以我是不方便。那么你看这个且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且表明他是不方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什么叫做没有自己呢？一个没有自己的人，他是自己，他是不方便的。为什么不方便呢？因为他不是自己做主，因为他是他做主，所以他是不方便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在神面前不下来的人，他是一个不方便的人。怎么不方便的人？因为他是不是一个人自己做主张的人，不是一个人自己做主的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有自己跟没有自己，你从这一句话你就可以衡量你方便还是不方便。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方便的人，你就要了解你是一个还蛮有自己的人，还多大有自己的人。那么我们看雅各这个人有没有被神对付到家呢？你从一个地方看，后来啊又是就派人到这个迦南去，要把他父亲接到埃及去。他跑到别斯巴，他在那里做什么呢？他跑到别斯巴，他就停下来。你去看这个创世纪，他就停下来。他停下来以后呢，那一天晚上他做一个梦，梦见什么呢？神给他说：“雅各，你不要怕。”他怕什么呢？他到埃及去，他的儿子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又是当时做宰相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他现在去投靠他的儿子，投靠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儿子，你看有什么怕呢？神对他说你不要怕。那么他怕什么呢？我想他在怕走自己的道路。怎么样说他在怕走自己的道路呢？因为他想到埃及就想到亚伯拉罕的历史，想到埃及就想到以撒的历史。亚伯拉罕曾经下过埃及，在埃及弄得羞耻才回来，以撒也准备要下埃及，结果神说你不可以去，结果以撒不肯下去。今天他自己要去埃及，这条路可以不可以走呢？如果神你不许可，我再天大的理由我也不走，我也不下去，我现在可以回头。你看他多么没有自己，有没有？多么没有自己。所以你看神啊，他要叫一个被他使用的人要没有自己，这种人才能够被使用。可是这个人怎么能够没有自己呢？被神对付到不敢有自己，不敢有自己。这是一种人，雅各这种人怕神，他不敢有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种人是经过被神摸过的，是被神对付过的，用被神呢用过各种各样的修理过的，他不敢有自己，这是一种人，不敢有自己，这是一种人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要没有自己不容易，一个人没有自己就不敢有自己，不敢有自己，这是一方面。那另一方面呢？另一方面是什么呢？除了怕的以外，怕有自己，因为不敢有自己，对神怕，不敢有自己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是对神爱，一种是对神怕，不敢有自己，一种是对神爱，他愿意舍自己。对神爱，他愿意舍自己给我，因为爱，所以他把肉身舍。耶稣基督他是爱我，所以舍己，所以把自己舍。刚才韩弟兄一直说跟随基督的人一定要舍己，背起十字架，也是讲到舍己。可是这个己怎么能够舍呢？从爱里面来舍，爱，爱才能够舍，如果不是爱你就不能舍。弟兄姊妹，在属灵道路的上面，我们常常遇见麻烦。这个麻烦是什么？这个麻烦呢，就是自己，就是神，神跟自己。那么这两条路到底走哪一条呢？这两条路到底走哪一条呢？你看，耶稣本身就如此， 他在克西玛利园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父啊，如果可以行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”你看，有我，有你，有自己，有神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看，遇见我，遇见你，遇见自己，遇见神，到底你走哪一条呢？我们有这个麻烦。耶稣基督他把神的意思接受，把自己的意思把它推开，耶稣基督。还有玛利亚，玛利亚呢，天使找到他，你要怀孕生子，他是怎么样呢？他说这怎么可以呢？我还没有出嫁，这是自己。以后他讲一句什么话呢？我的心尊主为大，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，我是主的子女，我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。那么我怎么办呢？他把他拒绝，他把神接受了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在这里看的。我那个他在监牢工作十几年，就是这个麻灰，做麻灰工作的，就监牢工作，因为那里麻灰犯很多，因为台湾的麻灰犯很重，一逮逮到的时候呢，不是三年两年，一逮到的时候呢，就是四年八年，这个有地的就是二十年三十年这样监禁。所以他在这个监牢里面跟那个犯人呢，那个酒的犯人就熟的不得了，熟的不得了。那么这个监牢原来就在这个台北爱国东路，从台湾来就知道，就在市中心爱国东路。我们的家呢，离开这个爱国东路呢，大概只有十几分的路就可以到达了。那么有一天，我那人去那里工作，的时候呢，这个爱国东路的这个监牢，在那里工作，工作完了以后呢，这个犯人呢就跑过来围着他，他说：“吴太太，我们这个在两个礼拜要搬了，两个礼拜要搬。”你这个工作，这个两个礼拜要搬，不知道你怎么样。我那人不讲话。那么不讲话呢，他就回来，就把这个意思的就告诉我，他说这个监牢要搬了，要搬到这个桃园去，搬到龟山去。如果搬到龟山去，这个路就很远了。为什么很远呢？因为从我们家一直到这个桃园，一直到龟山，所以结果就要很远的路，而且交通这个很拥挤。你一去的时候就是要半天才能够回来，慢回来。他就问我，你看这个工作怎么办？我说十几年了，也应该到一个段落，你可以停了，可以停。那么他问我为什么，我不讲。为什么我不讲？因为我心里有数。有数。为什么心里有数呢？有几个原因。因为我们家，我们有七个小孩子。妈妈一忙呢，大概你可以知道。第二，我们教会有分这几个地方，这个会友呢这个一千多人。因为分这几个地方一千多人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有一天他出去探访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忘记了他的家在哪里。所以呢，他在这一个东山北路一些店穿过来穿过去，找不到家，找不到，因为他突然间忘记了，找不到家。那么靠中午他没有回来吃饭，很少的，但是我想不要紧，大概是因为这个什么弟兄姐妹家里要紧的事情留下了，所以没有回来。到了黄昏的时候我就开始着急，为什么开始着急呢？因为到了黄昏的时候还没有回来。以后呢，因为小孩子饿，我就叫他们先吃饭。那么在吃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呢，有一个大专的学生就领他回来了。为什么领他回来呢？因为一个大专的学生看见我的那人神色不对，又就问他说：“吴太太，你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我在找家。”结果才把他领回去。那么把他领回去了以后，因为他突然间完全忘了，把他领回去。那么领回去了，他一进来的时候，看他那个样子的，这个心呢是在疼，确实疼。那么因为有这样一个例子，我觉得我不应当呢，给他工作多，我应当把他工作减少。 因为叫他呢能够有休息，但是我不能告诉他，因为我好强他也好强，那么我不告诉他，那么结果呢丈夫叫他不要去，那么可是他心灵里面又不能，还是要继续，为什么？因为那里有许多可怜的人需要帮助需要带领，所以神叫他要去。那么到底呢要听丈夫的还是听神呢？如果说神大，丈夫也不太小，那么你结果你怎么办？你这个怎么？所以他内心里面实在是很为难。那么所以他到了那个礼拜就到监牢去做了工的时候呢，这个犯人就回来了，因为下个礼拜就搬了。有一些跟他十几年的，看见他的流汗，就给他打扇子。有几个年纪大的人呢，就拉他的手，就摸他的手。